好的，不过首先要带您来看到的是中共十一建政当天杭州亚运会上出现了一幅吸引众人目光的画面。女子100米栏决赛结束之后，中国的田径女子选手吴艳妮因为抢跑被取消成绩，她与获得金牌的队友林雨薇相互拥抱打气，但两人身上的号码却意外地组成了64，这一组中共最禁忌的敏感数字。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在发布一组比赛的图集之后，专门把这张照片给换掉。那么其他用户在转发这张照片的时候呢，也遭到网管人员的清理。亚运64插曲在官媒紧急删图之后，反而更加受到了关注。这个事件反映出哪些值得我们思考之处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谈谈这些话题。一位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周峰锁先生，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另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慕容先生，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周峰锁先生，这个是发生在中共十一建政74周年当天，在杭州的亚运会上，其实是中国的主场啊。选手身上的号码竟意外组成了敏感的数字8964，那么配合了这个刚提到偷跑事件，还有选手这个难过的表情，其实出现这幅画面，大家都感到很神奇。您怎么看在杭州亚运会上出现了这一段64插曲呢，周峰锁先生？
64这个中共最怕的这个词出现在中共最想纪念的这一天啊，就是所谓的国庆日啊，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意外啊，我看主要的还是一个巧合吧。但这个巧合它的重要性在于64被中共这么多年各种的抹杀、抹黑、清洗，但是人们还在到处寻找64的这个记号啊，它所代表的意义。所以在这一天，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人们有这种眼光去发现，我想这是最重要的。表现的是观察者。那实际上我最早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也是一眼没有反应过来啊，后来我看到下面那个数字才想起事情。
而且还不止64，好像在您的这个脸书上面贴出来还有89，所以真的是蛮巧合的。
对，89这是前面正好就是说在预赛的时候是中国这个运动员吴艳妮和韩国运动员拥抱的时候他是9，那个韩国运动员是8，然后在决赛的时候这个是64，正好是8964，这样的巧合。当然就是很多人说是天意哈，就是我想当然主要是对于中共来讲，这是他们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8964的历史真相被人知道。而在中共建政的这一天这个符号再次出现，当然无疑是提醒人们这个中共这个政权的实质。
好的，感谢周峰锁先生，也继续请教慕容雪村先生哦。那么网友称这一幅在偷跑事件后意外组成的这个亚运64的这照片，可以说是浑身都是敏感词啊。您怎么看？央视新闻的官方微博紧急删除了这张敏感的照片呢？那微博上的网管人员也对这用户转发的时候进行部分清理的做法，您怎么看后续中共处理的做法呢？
那我们说天安门大屠杀，它对中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的疮疤和耻辱。如果把这个党比喻成一个人，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人的脸上有一块巨大的黑色印记，上面写着四个数字8964。虽然他们一直在回避，甚至希望从人们的记忆中抹除这段历史，但无论他们多么卖力的去洗，也不可能洗去这已经深入肌理、深入骨髓的耻辱。从中国有互联网开始，我们这些网民呢，就一直试图突破审查的界限，跟这个信息监狱的国度中呢，讲一点关于天安门大屠杀的事情。我们这些人跟审查机构斗智斗力。如果1989不能说， 那么就说1990年的前一年，或者是80年代的最后一年。如果6月4日不能说，那我们就说5月35日。
对。
如果坦克不能说，我们就用拖拉机来代替。但最可笑的是，连这些替代的词，很快也都成了违禁词语。
嗯。
而回首这些年，这场审查与反审查，记忆与抹除记忆的战争从未停息。可以设想，在未来的年轻的一代也一定会继续我们的战争，即使形势再坏，也依然会有清醒而勇敢的人继续抗争。如果不能在网上发表，那我们就可以口耳相传，即使不能说出声，我们就可以在心里铭记，在1989年的6月4日，在北京，这个政权曾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而且他禁止我们谈论这场罪恶。嗯
嗯，好的。慕容雪村先生提到了这个审查和反审查，还有记忆和抹除记忆。事实上，就在这个中共的审查机构进行所谓部分清理之后呢，反而是引起了更多的讨论，这个引爆舆论热议哦。我们这个节目出去之后，也有很多网友留言，我念几个给大家来听一下，然后顺便请两位来宾也跟我们点评一下。S L 这位网友他说，以后是不是所有中国运动项目都得禁止有6号和4号的这个队员号码了呢？还有一位网友叫 Michelle， 他说。他是不同的意见，他说倒也没有这么敏感吧，没有必要，因为只是一个数字而已。网友答案说，6.4事件之后呢，中共的对外宣传一直是中国人愿意用民生换民主，但这一次的删图事件说明了2个数字就能动摇中共的统治合法性，这与11国庆所营造的中国人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的这个宣传产品形成了对比。高瑜他也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预告下留言，这应该是他的个人账号。高瑜说，对于6.4屠杀，中共是噤若寒蝉。顺着高瑜女士留的这个言，想请教周峰佐先生怎么看？中共其实在各个公共空间在清洗六四，不只是网上，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是反映出中共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它可能造成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周峰佐先生。
刚才慕容雪村讲得非常好，那对于中共来讲，这是他不能提的一件事情。当然他不能提呢，除了他的残暴以外，因为对于民间来讲，8964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反映了中国人那种反抗暴政、追求自由那样的一种勇气。像我背后是民主女神像，还有当年的坦克人，这些都是一种世界性的象征，那是在上个世纪最有纪念意义的世界性的标志。啊，这些对于中共来讲，当然就是无疑啊，就是任何的这些历史，就击碎了中共的任何的合法性，特别是就是中国人要求民主，愿意为此牺牲，这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用各种的方式来抹杀啊，来掩盖。那说到这个，我还提到，就是今天晚上其实我就要赶飞机，我要去凤凰城去参加那个美国的一个音乐剧，天安门New Musical，
天安门的音乐剧在 Arizona 对不对？
我看美国之音有采访导演，非常好，就是他说这个他要表现的，这是一种人类共同的一种价值啊，就是在暴政面前人的这种反抗的勇气啊。那民间在中共这种抹杀下不断的在这种审查中间寻找8964啊，这是反抗的另外的一个精神，它的传承。所以这个意义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光是一个惨剧，它代表了中国人反抗暴政、要求民主的这种精神。
好的，我来念一位这网友的评论，继续请教慕容雪村先生。网友向心而行，他说，习共宣传机器急删照片，掩耳盗铃，妄图掩盖历史真相，是徒劳的。历史就是历史，六四用鲜血永远铭刻在中国的历史上，写进中国的史书里。 我想顺着刚为这位网友向心而行的这个说法请教慕容雪村先生，其实中共经常，刚才这个周峰所先生也说，中共经常去用各种方式抹煞掩盖历史。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个比较为人所知的这个照片啊，像这一次的六四一样，都经过一些政治加工，甚至把它清除，像是这个开国大典的刘少奇不见了，还有一些四人帮的照片等等。你怎么看这些中共历在历史上去把这个照片删除或加工，就是违反或是曲扭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呢？跟我们复习一下好吗，慕容雪村先生？
对啊、在很多照片，比如说开国大典那张照片中，本来是有高岗的，后来高岗被删除了。后来的照片中呢，很多是有周恩来的，后来被打有刘少奇的，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那么刘少奇就不在了，再从照消失了。有时候呢，包括彭真、彭德怀，有些照片中呢，本来也是他们的。等到他们被打倒啊，也全都消失了。那1984书中呢，乔治奥威尔写下过一句名言，
嗯，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嗯，
而共产党所做的，也就是要控制我们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他们不仅修改照片，他们还篡改历史。他们不仅把赵奇、彭德怀和彭真等人从照片中去，还把那场纯属人祸的大饥荒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凭学生请愿运动称作反革命暴乱，这样的事呢真是罄竹难书。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因。
嗯，
拿这些照片为例，如果你相信这些照片，相信他们的修改和涂抹，那你接
好的。周峰所先生谈到这中共用这个抹煞历史的方式，刚才慕容雪村先生是带我们的回顾了很多这个中共历史上被政治加工或是删除的照片，也想请你帮我们复习一下习近平上任之后比较近期的还有哪一些类似这种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篡改或是整个删除照片的一些方面的做法呢？周峰所先生。
这方面的当然有很多了。我想最近的就是比方说大规模的删除疫情期间有关的信息，对吧？对疫情这个掩盖。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仅仅其实不到一年时间，很多人就忘了这个中国疫情期间发生了什么。那么其实这三年呢，对于很多在中共所谓改革开放中间这个成功发财等等很多人是一个警醒，其实对整个世界也是一个提醒，就是这个政权的实质。所以中共他对于任何的这种真相都是害怕的。那就是疫情的很多东西这个它是有一些公开的政策，就是不允许再谈，比方说很简单死了多少人。等等，对吧？甚至包括疫情中间做了什么。说到这个，还就是有一个在疫情中间被抓的一个艺术家叫思源竹纪，他仅仅就是当时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去记录了各地，比方说每天测核酸打疫苗等等这种非常荒谬的这些举动，他就失踪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整整一年了。那任何民间的这种记录对他来讲都是一个罪证，这是这个政权非常害怕的。所以这种事情当然是无所不在了。对于从我们的角度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民间的这种各种反抗人士。你比方说马上就要到10月13号彭丽发去年在四通桥振臂一呼，那现在四通桥不见了。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
嗯，好的，感谢周峰所先生。刚刚慕容雪村应该让您继续说，刚才连线有些问题。除了刚才您继续讲这个回顾中共历史上这些政治加工的照片之外呢，也帮我们谈一下这个近期还有哪些类似的事件很荒谬的做法。慕容雪村先生，
你在网上搜，在百度上搜索四个字叫通商宽衣。百度会回答你， 没有找到与通商宽衣相关的网页。
是，嗯。
啊，有段时间呢，你在网上搜姐夫，姐夫都成了敏感词啊。还有最著名的，我想莫过于铜锣湾书店事件。
嗯嗯。
我们都知道这起政治丑闻的源头呢，是因为一本书《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其实平心而论啊，这本书的可信度并不高，书中所讲的很多事都无法查证，甚至我们可以相信，如果北京不做什么，不采取什么措施，那么这本书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本书，对。
而且很快就会被人们忘了。但可笑的是呢，他们为了这一本书而大动干戈，从泰国抓了桂明海，从香港抓了李波，在深圳抓了林荣基，结果成功的让这起本来是闹剧这么一个事件呢，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舆论焦点，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有这么一本书。刚才呢，封锁兄讲了掩耳盗铃这个词，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蠢人才干的事情，捂上自己的耳朵就以为别人也听不到啊！但是你想想铜锣湾书店事件，这是什么样的事情？有很多中国人啊，他们相信，说中国的高层领导都是有水平、有能力、有智慧的。经常说一句话：“哎呀，人家能当那么大领导，难道水平还不如你？”但是我想，这个节目的观众们可以想一想，想一想铜锣湾事件。
嗯，
这不就是那个掩耳盗铃的蠢人本人吗？这样的事情都做得出，那还有什么水平可言？对不对？
嗯，我还想到就是那时候乌鲁木齐也是在封控的时候有这个惨剧，在上海就把这个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给搬走了。其实周封锁先生，我想顺着刚才慕容学生举的这个铜锣湾书店的例子，还有这一次这个亚运的六四插曲，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中共的官媒把这个图给立刻换掉了，可能很多人没有去注意到说，哦，原来他们的身上有八九六四这四个数字刚好组在一起。铜锣湾书店事件亦然，本来可能没有人知道这本书的，这么一弄的话，其实举世皆知。你怎么看中共这样的做法呢？回应一下刚才慕容雪村先生的评论，周先生。
当然很多人说这是天意也好啊，民意也好，那它反映的是人心的向背。那这个事情，这些事情被注意呢，是因为人们还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啊，想在各方面寻找这样的信息。尽管中共控制了所有的媒体，不断的删除，让人们彼此看不到。但是比方说像每年六四的时候，在微信上其实是有不少各种悼念的，有些人随意写一句话啊，甚至不是烛光等等，就有无数的人去跟贴支持。但是呢，就是他们因为控制了这个，他就是不让这些人能够彼此联络，这才是现在的这个关键。所以通过这些事情反映的是这个政权的不合法性以及人民对他们的这种背弃，
嗯，
这是最重要的动力，就是民间希望这些事情能够被更多的人了解。
好的，我再念一位这个网友的评论，继续请教慕容雪村先生。这位网友叫做 Lee In 冰库，他说：“惊弓之鸟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不自信，没有了自信心，他们还能够长远吗？”我想顺着这位冰库网友的这个说法，请教慕容雪村先生，除了这个凸显这个对六四的害怕，凸显中共的这个不合法性，其实他也是凸显他的脆弱和不自信。他本来是想借由这个杭州亚运啊，用这个体育盛世来打造大国崛起啊，结果因为他不去正视这个历史，反而把他给撤掉，反而好像看起来让这个政权更脆弱，更没有自信了。你怎么看网友的这样的说法呢，慕容雪村先生？
这个政权呢，向来都是这样的，因为它的本质是用谎言和暴力来统治这个国家，所以呢，像六四这两个数字出现，会非常巧妙地拨动人们的心弦，让人们想起那年的天安门大屠杀。
嗯，
这样的事情是这个政权不能容忍的，这是他脆弱、可笑和不自信的一面。
嗯，那么周封锁先生也是啊，这个刚才网友们提到了，这次这个杭州亚运本来是这个习近平政权想要利用这个体育盛世塑造这种大国崛起的这个盛世的形象，而且习近平也有足球梦嘛，但是却发生这样的插曲，反而给人家一个相反的，觉得现在的政权是一种很脆弱、很没有自信、很害怕的一个政权。跟我们谈谈整个这个亚运，你觉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又戳穿了什么呢？周封锁先生。
习近平喜欢搞这种 大国盛世的这种假象啊，他本人呢是有这种帝王梦，他希望他是千古一帝，可是在历史看来啊，他其实更像是隋炀帝啊，这种把全国的这些宝贝拿来啊，就是办一个寿，就是完全是为了给外边的人好看。当然因为他这一点他的确是可能和以往的中共其他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很在意自己所谓的历史地位，这也是让他很危险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粉饰太平也好，包括他想武力攻打台湾等等啊，都是这样的一种虚荣心在作怪。当然这个虚荣心本质它反映的是这个政权的没有任何的合法性，那人民没有办法约束，所以这样的一个专制者他可以为所欲为啊，用所有的这些国家资源，在很多人的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现在中国经济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崩盘的这种局势下，还用来用民脂民膏啊给他脸上贴金这样的这种做法。
好的，我再念几位我们现场网友的这个评论啊，再请去请教慕容雪村先生。这位网友叫仙人掌，他说六四这个数字组合是中国官方的敏感词，在亚运会上这个组合只是巧合，官方媒体一有一删改图片就使得更多人关注了，这是适得其反。还有一位网友在 YouTube 上表示苦情，他说啊，过好日子的时候人们选择性的忽略八九六四，但现在好日子结束了，中国人就不再装瞎了。网友苹果树表示，八九六四百万人民上街，在高压的统治之下，这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民间支持的暖流上下一气，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至今不退，只是隐藏起来了，他深信。网友东风表示，欲盖弥彰终究会让更多人记得，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慕容雪村先生，除了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的网友评论，还有也谈一下刚才周峰所先生也提了，就是这一次的杭州亚运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它又戳穿了怎样一个中国的假象呢？慕容雪村先生，
我觉得刚才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说的真是很好笑。中共很多时候都在做这种插标签啊，说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的这样的事情刚才封锁兄谈那个话题，你比如说现在的杭州亚运会，我觉得可以，它有个参照物，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21年我在伦敦，我跟很多朋友，英国朋友谈起那场奥运会来，很多英国朋友都记忆犹新，哇，那个多么辉煌的开幕式，一定花了很多钱嘛。跟那场奥运会相比，这次的杭州亚运会可以说非常的低调了，也可以说大为逊色。外国政治家除了那个叙利亚屠夫很少有到场的，国际媒体几乎没有报道。如果我们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共产党政权的高光时刻、辉煌时刻的话，那么这次杭州亚运会通过种种表现、种种迹象，我们可以确定的说，它证明了共产党已经走上了下坡路。它的国际影响力、对国际事务的权力，相比几年之前都已经有大幅的下降，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过了它的顶峰期。中国不再是，或者很快就不再是世界工厂，在习近平的统治下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从曾经的第二大经济体沦落到一个全面贫困的国家。而那些在亚运会赛场上高声欢呼鼓掌的观众们也有必要认清这个事实。
好的，感谢慕容雪村先生。我再念一位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位叫韩周阳啊，对不起，韩周韩逼我删 X 账号。他说，六四是中国永远的痛，它不仅是对爱国学生的屠杀，更是扼杀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阻断了中国的和平转型，造成今天泛滥的枉法、特权、贪腐、萧条和凋敝。中国人民以前勉强可以过活时，是选择性的忘了六四，现在中国人准备过苦日子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对未来绝望的中国人现在是无畏的， 重提六四了。周副所先生，其实我们现场还有在 X 上的网友蛮多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刚才苹果树也说了，只是大家只是把对六四这个记忆隐藏了，还有苦情说过好日子的时候人们可以选择遗忘，但是现在好日子结束了，所以中国人就不再装瞎了。你怎么看这些网友们的这个说法？还有现在中共还是极尽所能的去清洗六四，那么作为曾经六四的参与者，您觉得要如何去反制他保存六四的历史事实呢？周副所先生，
当然在我个人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文物资料我的家里也有资料，也有展出，在现在呢，在曼哈顿有六四纪念馆在那里有很多的实物，那昨天还有我的朋友也来参观，那所有参观的人都是感觉非常震撼的。那些亲历者等等，他们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种一些历史的实物，对他们来讲呢，就说这个是一种重新再现当年的这些人呢，就是他们一生中间很难再经历一个同样的事情。那么对于没有经历的人来讲，他们在八九民运看到的就是中国人奋起反抗的这种精神全万众一心无论是在上街的时候，还是在中共镇压的时候去挡军车等等，这种勇气，这都是中国人在反抗中共的时候永远会纪念传承的。而现在呢，就是像有六四纪念馆，还有在加州有自由雕塑园，那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六四纪念碑，就是六四这两个字就是由陈为民创立现在立在那个15号高速公路边上，开高速都可以看得到。这些呢都是反映了，就是尽管经过这么多年，就是八九历史这个六四的这种精神意义还是显得越来越强大。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在这种绝望的时候，很多人也想起这些。那我在六四纪念馆接待过不少就是走线来的人，很多人就说来到纽约第一站就一定要去看六四纪念馆，对我是非常感动的。这些人就是九死一生有不少其实原来也是比方说经济上很成功或者怎么样，他们没有这种自觉反抗的意识的，可是在现在就是被迫走上这个那么一个要走那么远有些人是九死一生到美国，那么他们到自由之地就是专门要到六四纪念馆来朝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八九民运所代表的这个意义这些呢是不断的还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间。你像六四纪念馆，就今年我收集到最感人的这个文物它是几代人保留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清华的老师带回家，他的母亲保留，母亲去世给姐姐，然后姐姐在过去年才把他带出来。这个就是反映了，就是这个历史它其实在民间很多人的心中还在珍藏，这些人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保留这些文物，它代表的就是人们的心中的这种希望不管官方怎么样的抹杀，它的这种力量是永远没有办法被镇压下去的。
好的，感谢周峰所先生。那么继续请教慕容雪村先生呢，之前有关于这个保存历史跟反思的重要性呢，再念一位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叫 Cherry Lee， 他说一个满身G点满马列邪教的中共国连六四都能高潮，是为什么呢？就在于中共的历史全是瞎编的，没有一句真话，所以他认为打败马列魔兽最好的方法就是普及真实的历史。这也呼应刚才这个周峰所先生讲到这个保存六四历史的一个重要性。慕容雪村先生，其实有很多人认为说中共现在包括习近平政权不断的去重复过去历史上的错误和悲剧，就是因为他其实从来没有正视过历史，也没有反思过历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而且还封杀历史，是不是保存历史跟反思历史反而变成了未来这个展望中国未来的一个关键所在呢？请教慕容雪村先生。
确实是这样。 知道澳洲有位女学者叫罗伊萨林，她不是中文名字叫林慕莲，她就写过一本关于八九六四的书，叫做《失忆共和国：重返天安门》。那么那本书呢，林慕莲就认为呢，中国人啊，包括全世界的人，都应该保留自己的记忆，关于那场大屠杀的记忆。那么中共为什么会一再的做这种就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事情？我认为这是由这个政权本质决定的，它不是一个可以投票选举的政权，也无法用选票将它选下去。它用暴力和谎言夺取了政权，也继续用暴力和谎言来统治国民。在平常言谈里边，我们称这个政权为二杆子政权，笔杆子负责制造谎言，啊，传播谎言；枪杆子，对，你说对了，枪杆子保证让人们相信这些谎言。也正是因为这个政权不可能对历史有真正的反思，你想想，他真是负债累累啊，罪恶深重，土改、政反、大饥荒、反右、十年浩劫、天安门大屠杀，以及最近的三年的残酷清零。所以呢，我们要理解，如果这些历史全都反思了，全都澄清了，那么这个政权恐怕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也要理解这个党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卖力的掩盖、封锁和篡改？因为这就是他们性命之所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慕容雪村先生还有周峰锁先生两位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